好，感谢神的话语哈，我们把这个经文听完了。这个经文很长，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700多字啊，听了差不多有6分钟。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美好的政坛”啊。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什么叫政坛啊？这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术语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啊？比如说做一件事情产生果效啊。我们不叫效果，叫果效，对吧？啊，然后沟通也不叫沟通，叫做交通啊，交通银行的交通。有一个术语我其实信主很久了才明白的，这个术语就是所谓的基督徒要有见证。你们明白什么叫有见证吗？啊，见证顾名思义就是看见而且证明，对吧？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这个哈。其实见证是一个法律名词，十诫的第九诫叫做不可做假见证啊，陷害人，这个是用在法庭上的一个词啊。那么基督徒有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啊，见证什么呢？那很久以后我才信主，很久以后我才能明白，原来所谓的基督徒有见证，指的是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并且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让人明白基督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啊。那么基督徒做见证重要吗？其实很重要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就是神的子民要积极的见证神的救恩，以此彰显神的荣耀，以此带来教会的合一。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22章的1到34节啊，刚才大家都听了一遍了哈。约书亚记的22章的1节到34节，然后正道的题目叫做美好的政坛啊。由于经文比较长，我先把这个中心思想给到大家，大家心里面有记得这个中心思想，然后借着这个中心思想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也把分段给到大家哈，以便大家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段落。那么今天的讲道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会解释一下这个经文的含义啊，整个的约书亚记22章的经文含义，然后第二部分是讨论一下这个经文含义的当中的这个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启示。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分成哪些部分呢？我写在这个 PPT 上了，就是可以分成四部分。22章的1到9节讲的是建造政坛的背景，然后22章的10到20节讲的是建造政坛的声讨，然后22章的21到29节讲的是建造政坛的辩解，然后最后22章的30到34节讲的是建造政坛的美好啊。讲到的中心思想是十字架道路是我们的信仰的见证啊。好，所以首先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很长啊，比较长，不太容易明白，我看了很久才终于明白他在讲什么。不过在讲之前我们先做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把接下来这个讲道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的心意可以得到专心，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难以理解，让我们能够搞明白这段经文以后就能够理解这段经文背后的属灵的含义，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想要了解这个经文，先要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哈。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讲一直在讲这个约书亚记，讲了蛮长时间了，对吧？大家还记得吗？整个约书亚记它的结构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征战，对吧？或者说征服迦南啊。第二部分呢叫做分配土地啊。那么我们在打开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征服迦南之前已经有2.5%的以色列的支派其实已经定居在约旦河东的那块土地上面啊。那个两个半支派叫做流便支派啊，或者翻译成吕便支派，然后还有一个是迦德支派，还有一个叫马拿西支派啊。马拿西支派的一半的人已经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已经定居下来，其实照理来说他们不需要参与在渡过约旦河往西面进入迦南的征战当中了啊。但是呢，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整体，神是希望他们整个的整体去作战，所以一个支派征战的时候，其他支派不能坐视不理，所以河东这两个支派就加入了迦南地的战争啊。好，那么现在 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仗打完了，对不对？土地也分完了哈。所以呢，这两个半支派呢是该回家的时候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发生在这两个半支派从征战的迦南地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回到他们约旦河东岸的家里面，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政坛的故事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二章的一到五节啊，你就可以看到当时我给大家读一下，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着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律法，那个诫命律法，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当专靠他，尽心尽力的侍奉他。其实这段话比较长，但是其实讲起来很简单，就是约书亚评价了河东两个半支派在整个的征服迦南地当中的这个作为，以及现在要勉励他们，等他们回到家里以后要继续的去顺服神。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怎么评价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呢？他给了河东两个半支派两个评价哈。第一个评价就是这些人很顺服啊，凡是神命令他们的他们都遵行了。那么第二个是他们很忠心，因为他们没有撇离他们的弟兄。我们知道征战是很激烈的，会死人的，对不对？要付出生命代价。但是就算这些河东两个半支派已经得着土地，但是他们在剧烈的容易失去生命的征战当中，仍然没有撇下其他的支派而离他们而去哈。所以这个就是约书亚给他们的评价。然后约书亚鼓励他们，等他们回到家以后要怎么样，继续顺服，继续忠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河东两个半支派是怎样的人呢？那我给他三个字，叫做有见证啊，有见证。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什么？美好的政坛啊，跟见证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河东两个半支派准备回家乡的时候，约书亚给他们竖起大拇指，告诉他们很有见证啊。其实这个对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有很有启示的，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帮弟兄好不好？如果一个弟兄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帮助的话，另外一个弟兄去帮他好不好？很好，这叫什么呢？这叫有见证，明白吧？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应该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甚至别的教会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教会去帮助他，我们就被称为叫有见证的教会，明白了吧？好，所以约书亚讲完这番话以后，我们来看第二十二章的六节。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啊，读到这儿，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应该是他们在迦南地，在河东约旦河东的生活了，对吧？不过这个约书亚记的作者哈，接下来讲了几段话令人难以寻味啊。这些接下来这三节经文似乎在暗示着一些事情即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即将要发生了。那是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二章的七到九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已经在巴山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的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的衣服回到你们的帐篷，要将你们从仇敌分来的物与你们什么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啊。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约书亚记的作者在这写了一个小插曲，他提到了谁呢？提到了马拿西这个支派。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叫做马拿西支派，对吧？马拿西跟以法莲都是约瑟的子孙，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在这儿提到马拿西支派呢？有圣经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在暗示接下来可能会产生一些跟以色列合一的事情会发生了，或者不合一的事情会发生了。因为马拿西这个支派在整个的十二支派当中，它的状态是比较特殊的，它半个支派在河东，约旦河东，半个支派在约旦河西，对不对？那么一旦河东和河西发生纷争分裂的时候，这两个半个支派他们同属一个支派也会发生分裂吗？似乎接下来要讨论这个以色列合一的问题哈。而且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约书亚特别叮嘱这个半个支派的马拿西和那个半个支派的马拿西要合一，要同分这个产业的，对不对？好，所以会不会接下来要讲这个以色列的分裂问题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个伏笔，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果不其然真的有大事发生了。我们来看第22章的10节啊，这节经文非常的关键。22章10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啊，就是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这座坛看着高大啊。果然有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当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走啊走，他们要回到河东岸去，对不对？他们在河西岸，他们走到约旦河边的时候，还没有过河之前，他们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们在约旦河的西岸用石头建造了一座坛。你说什么叫坛哈？坛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往往指的是祭坛，对吧？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去到一个迦南地，他就首先建一个祭坛哈。好，那么这座坛长什么样子呢？这里没有具体提，但是在后面的经文有提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22章的28节，有提到这座坛哈跟会幕里面的祭坛长得几乎是完全一样，可能是只有尺寸不一样，但几乎一样。因为22章的28节说这座坛是照着耶和华坛的样式，耶和华的坛其实就是会幕里的祭坛，叫做耶和华的坛，是照着耶和华坛的样式建造的。也就是说这座坛，这一座在迦南靠近约旦河的这个地方所建造这座坛，跟会幕里面的祭坛长得非常非常的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有人说会不会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无心之举呢？一定不是，因为这里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坛啊看上去非常的高大，对不对？尺寸很大，我们如果建一个非常的小的坛，也许你这个是纪念品，但是如果你建个非常高大的坛，一定是有目的的。那么这座坛到底用来做什么用途的呢？我们理所当然就会想到说，那应该是拿来献祭的吧？因为你看前面讲了，这座坛跟祭坛是一样的，对不对？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是不是河东两个半支派因为路途遥远，因为他们住在河东？那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会幕祭坛在哪里？在河西岸，对不对？在示罗这个地方。会不是因为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因为路途很遥远就不愿意去示罗会幕献祭，而是另外建一个祭坛，那么这样就方便自己献祭嘛？我不用跑那么远，我只要跑到约旦河就可以献祭了，会不会是这样呢？那么我们很自然就会这样想，对不对？那么我告诉大家哈，你会发现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其他支派也是这样想的啊。我们来看第22章的11到12节啊。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中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啊，示罗是他们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要上去攻打他们。他们是谁啊？河东两个半支派，对不对？好，所以很显然其他的支派的人一听啊， 河东这个两个半支派胆大妄为，私自建立了祭坛，然后要干嘛？要去跟他们打仗去了，对不对？不过在打仗之前啊，先要兴师问罪。所以我们来看第22章的13节啊，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啊，就是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地方，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菲尼哈是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祭司了，所以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都认识他，也尊敬他，对不对？那为什么带派菲尼哈呢？因为要去兴师问罪啊，就你到底干了什么。而且这些支派不仅派菲尼哈去兴师问罪，也同时派遣了其他支派的代表参与在这个声讨当中哈。我们来看第22章的14节，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个支派的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啊，派军中的统领，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几乎确定要打仗了，所以派的都是军事统领。好，所以我们看到兴师问罪的代表团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代表团一到河东两个半支派那里，就马上开始指责他们犯罪。我们来看第22章的15到16节，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了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你们是犯了什么罪？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代表团讲出来的话就知道，他们认定对方怎么样，犯罪了，是不是？好，那么河东两个半支派私自建坛，到底犯什么罪啊？那么接下来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犯的罪啊很严重啊。第一个叫做拜偶像的罪哈。我们来看第22章的17到18节。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回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这里稍微交代一下什么叫拜皮尔的罪哈。拜皮尔的罪其实是在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曾经与摩押女子发生行淫的关系，淫乱的关系，而且跟从这个摩押女子去拜那个外邦人的假神，叫做巴利比尔啊，巴利比尔是一个外邦的假神。结果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不能拜假神的，一拜假神遭到神的惩罚，然后死在瘟疫当中的以色列人有24000人之多啊。所以这个事件其实是神给以色列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就告诉他们不能，绝对不能够拜假神啊。那么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其他支派的代表团，他们把河东两个支派的行为啊，这个私自建立祭坛的行为跟什么相提并论呢？跟拜假神相提并论，可见事态十分严重。祭坛如果你私自建，你这个肯定是个假神，所以你不是真神，因为真神的祭坛不在这儿。然后你们建的祭坛一定是拜假神的啊，所以就是拜假神之罪。而且河东两个半这个他们还指责河东两个半支派这样会连累以色列，所以接下来他们用了另外一个事件来指责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我们来看第22章的19到20节哈。这个代表团菲尼哈说，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和我们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坛以外自己建坛。菲尼哈说，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河东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是不洁净的，你们可以不要住在那儿，你们住到河西岸去，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个迦南地，你们可以住在我们当中啊，但是你不要去另外建坛。为什么不要另外建坛呢？因为会连累我们。22章20节，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上不独一人死亡。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雅干犯罪这个事件，对不对？在约书亚记第几章？第七章记载了雅干犯罪这个事件。雅干一个人他偷了这个 本来应该献给神的物，在这个耶利哥的那场战役当中，结果神惩罚整个以色列在埃城战役当中大败而归，对不对？所以亚干一个人犯罪，不光是亚干受到惩罚，全以色列会众都受了惩罚。那么在这儿，这个代表团，其他支派的代表团为什么说这件事呢？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河东你两个半支派，如果你在这儿私自献祭，也会连累我们的，我们也会遭殃的，所以我们非法办你们不可，对不对？那么讲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觉得有点疑惑哈，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容忍多建一个祭坛呢？那我们知道祭坛就是拿来献祭的，对不对？从实用的角度，整个以色列只有一个中央祭坛是很不方便的啊，因为全国的人都要长途跋涉，每年都要去献祭，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交通是很不方便的，靠走路的，对不对？那么多建一个祭坛不好吗？你看陶城都建了六个了，那么祭坛难道不能建六个吗？最起码，对不对？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哈，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这个知识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祭坛只可能是唯一的。神的心意是要建一个中央祭坛，这是神的命令。那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哈。申命记第12章5到6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个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番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还有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当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这句话意思什么？你献的所有的祭都奉到一个地方，对吧？就是利他名的居所，就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会幕，后来变成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不是？所以以色列当中神命令只能够一个祭坛，而且神还发出了一个警告。我给大家读申命记第12章13到14节，神警告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们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的。神选从一个支派选定了一个地方成为全以色列各个支派献祭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设立中央祭坛是什么？神的命令，对不对？那也许你会说，那神啊，你干嘛这样命令啊？搞得很不方便啊。我们也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在耶稣时代，以色列人每年要三次去步行去到耶路撒冷去献祭的，对不对？这个很不方便啊，搞得这个献祭的时候，耶路撒冷人声鼎沸，献完祭以后空空的城市，对不对？那这个到底有什么用途呢？那么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在这里根据圣经，我只能够总结归纳给大家，根据圣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神有做这个事情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其实这两个原因都是为了百姓着想的哈。首先说一下，第一个原因，设立中央祭坛是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合一。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今天想要献祭，你必须跑到另外一个支派去，对不对？跑到另外一个支派的地上去，和其他的支派的弟兄们一起献祭，对吗？所以唯一的祭坛表明以色列只有一个信仰，一位神，一信一喜一灵，一种救赎方式，是不是？对吧？啊，一个民族，一群神的子民，一个教会，对吧？啊，好，这是一个合一的作用。第二个，设立中央祭坛是为了防止以色列拜偶像和掺杂一些其他外邦人不洁净的一种敬拜的模式。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啊，我告诉大家，历史为证，我会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以色列分为南北国的时候，北国的这个第一任国王叫耶罗伯安，对吧？耶罗伯安为了防止北国百姓继续前往位于南国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北国就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南国就是犹大这个支派，主要是犹大这个支派。当这个南北国分裂了以后， 请问这个中央祭坛在哪里呢？在南国的耶路撒冷。这个北国的国王耶罗伯安为了防止自己的百姓去南国，受南国的影响，结果他就干了一件事情，他就私自的在北国的两个地方设立了这个祭坛，一个叫伯特利，一个叫但。但请注意哦，他设立这两个祭坛是干拜什么的呢？我告诉大家，拜偶像的，拜金牛犊的啊。我们看列王记啊，我们就知道常常提到这个北国的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还没有除掉伯特利和但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啊。所以两百年以后，因为这个罪，北国因为他们私自设立拜偶像的祭坛而怎么样灭亡了，对不对？所以很就是神设立一个中央祭坛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是合一的原因，一个是圣洁的原因啊。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原因是今天基督徒知道的。我们知道旧约的一切礼仪都包括祭坛啊，其实都是对什么的预表？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对不对？旧约一切的这些有形之物其实都是新约基督的影子，对不对？那么这个祭坛预表什么呢？其实祭坛就是预表着我们很熟悉的十字架，因为旧约所有的献祭啊，都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祭，献上的赎罪祭，而以这个赎罪祭是世上人间唯一的一个救赎。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旧约的祭坛必须是唯一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是唯一的呀，对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叫做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今天没有其他任何的地方可以再献祭了，再去赎罪了，不需要了，因为凡是要赎罪的人都是回到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上啊，这个救恩上面，十字架的救恩上面去啊，去得靠着信心，对吧？本乎恩，因着信得到罪的赦免，对不对？所以既然旧约的祭坛预表十字架，那么祭坛，这个旧约的祭坛一定是唯一的。如果有人胆敢另立祭坛，就在说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不是唯一的救恩，还有其他的拯救方法。所以这个严重吗？这个非常严重啊。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神非常坚持以色列啊，只能够有一个祭坛的真正的原因，不光是因为合一，不光是因为圣洁，更主要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十字架只有一个。好，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河西的十二支派，这个剩下的十个支派要去兴师问罪，问那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好，那么河东两个半支派真的是私立祭坛吗？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那么接下来就是22章的从21节到29节，就是他们的这个解释词哈，辩解词。我们一起来看他们是怎么解释的。22章的21到22节，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啊，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就是干犯耶和华。很有意思，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急忙的做了他们的信仰宣告。大能者神耶和华可以翻译，另外一种翻译叫做耶和华是大能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仰宣告啊。我们相信的是耶和华这位大能者，我们承认耶和华就是那位大能者，对吧？所以河东两个半支派严肃的表明他们没有背叛神。然后呢，他们紧接着就赶紧澄清了为什么他们要建立这个祭坛啊。22章的23节，我们一起来看啊。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先翻祭素祭平安祭献在这个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所以河东两个半支派说，哎，我们没有献祭，这个准备要用这个坛献祭的，好吧，你们不要这样来理解我们。好，那么问题来了，那么如果这个坛不是祭坛的话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坛不是用来献祭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坛的样子做成像这个耶和华的祭坛，会幕当中祭坛的样子呢？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是怎么来解释的，我们一起来看第22章的24到2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们说，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我们现在是明白，就是他不是随意的，他特意的，所以把这个坛啊建得很高大啊。好，说继续看，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在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迦南地约旦河西岸的人，他们的后代可能会不再认河东岸的这些支派的人为他们的弟兄，因为他们没有过约旦河，但是神说了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是应许之地，你们都没有进入迦南地，你们难道是应许之地的子民吗？啊，好，我继续读下去哈。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意思就是说，你们以后不要来献祭了啊，以约旦河为界，你们不要过来。因此啊，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说，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了，你们看我们列祖所住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外做了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是怎么样辩解的呢？这段话比较长，我归纳了三个重点。第一，河东两个半支派说，他们建坛的目的是干嘛的？不是为了献祭的，而是为了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你看，河东我们这两个半支派的信仰跟你们河西这十个支派的信仰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看我们做的这个祭坛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第二，河东支派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理位置上的这个遥远，河西的支派的后代可能会不承认河东支派的信仰，不让我们过河西去献祭。可是我们想献祭，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不想背叛耶和华，是吗？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为了证明河东河西的信仰是一样的，于是就把这个坛造的跟会幕里面的祭坛一模一样，其实就是会幕祭坛的复制品，对吗？好，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了没有？得出来了。河东这两个半支派为什么要建坛？这座坛是他们信仰的见证，与表明他们的信仰跟河西是一样的，对吗？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干嘛这样干？他们不想背叛耶和华，他们要做忠心顺服的子民，就好像他们去跟其他的支派一同跨过河去打属灵征战一样。你们还记得当时刚才讲到约书亚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他们是顺服的、忠心的，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对不对？那么从建坛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顺服和忠心，他们不要背叛耶和华的信仰，他们要持守这个信仰，所以他们才建了这个坛。而且他们建这个坛是给谁看的？给他们的弟兄做见证的。所以他们把这个坛呢建在哪里呢？建在河西和河东的交界处，约旦河边上。所以这座坛是什么坛？见证信仰的坛。大家现在看明白了吗？好，那么最后再稍微讲一讲这个结局哈。当河东两个半支派辩解完以后，我们来看第22章的30节，一直到最后，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都就是与他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 啊，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的人马拉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家的人，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汇报给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啊，这句话出现两遍啊，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家的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好，这读到这里，我们这个经文就读完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河西的这个十个支派认为这件事是怎样的，他们怎么回应这件事啊？最后他们搞明白以后，啊，他们给了一个结论，这是件美事啊，对不对？30节、33节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积极的向自己的弟兄见证信仰是怎么样的事？积极的向自己的弟兄见证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事？美事，是吗？哦，而且这个见证哈，不仅如此，要仿效祭坛的方式见证信仰，是美事，是值得鼓励的，是让弟兄喜乐的，是合乎神心意的，对吗？啊，所以最后这座坛啊，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给这座坛起了个名，响当当的名字，叫什么呢？啊，22章34节啊，流便人家的人给坛起名叫什么？正坛，做信仰见证的坛，意思是这个坛在我们中间，在谁中间？弟兄和弟兄中间，支派和支派之间，教会和本地教会和本地教会之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这座坛叫什么呢？正坛啊，不是祭坛，正坛非祭坛，而正坛像祭坛，正坛非祭坛，为的是见证信仰的坛。好，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我给大家讲完以后，我想弟兄姐妹已经对这个整个的故事已经有所了解。所以这段经文主要在告诉我们，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为了见证他们的信仰建立一座坛，这座坛不是另外建的祭坛，而是去见证他们的信仰。好，所以这个故事讲完以后，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样的启示呢？那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主做见证是美好的，是神的呼召啊。其实这个呼召哈，做见证这个呼召啊，不仅出现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约书亚记22章里面。我做了一些经文的研究，我发现，圣经当中非常多次的提到见证，说明见证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呼召，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本分。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在马太福音10章18节啊，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主耶稣要派遣门徒出去传福音，扩张他的国度。那么扩张国度的方式是什么呢？做见证，是吗？而且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又一次的告诉门徒将来他们要做的事情，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哦，我们要把见证做完了，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个见证极其重要，是不可缺或缺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这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对吗？而且我觉得神很爱我们，他还给了我们一个见证的榜样啊，谁呢？就是施洗约翰。约翰福音1章6到8节，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从神那里差来，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光做见证，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见证自己，而是见证光，对吗？所以为主做见证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那你说那怎么去做见证呢？圣经也给了我们相应的教导。首先我们知道做见证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在启示录11章3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 1260天。这节经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意象的画面啊，就是有两个人穿着毛衣。你知道为什么要穿毛衣吗？啊，其实穿毛衣我们就想到了以前施洗约翰这个旧约最后的先知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这个打扮就是一个先知的打扮。那么先知是干什么的？是传道的，是传讲神话语的，对不对？所以这两个见证人，这两个人被称为见证人，他们具体的工作就是传道，可见做见证就是传讲神话语。但是只是传讲神话语吗？还不是。做见证也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彰显福音啊。约翰一书第五章11-12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神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个永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见证啊。这永生就是在他的儿子里面，人有了他儿子的生命，人有了他儿子，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所以见证不光是用口说的传讲福音，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活出基督的荣耀。好，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其实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读到希伯来书12:1，希伯来书12:1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顺服存心忍耐，奔那前面，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知道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周围有许多的许许多见证人，意思就是说全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见证人。教会就是一个见证的地方，做见证的地方。我们不仅要给没有信主的人做见证，我们也要同时给弟兄姐妹们彼此做见证，大家同意吧？因为这里你看，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以后，我们是在这些见证当中成长的，脱去缠累的罪，产生坚韧的心，一同奔走成圣的道路，仰望，一同仰望耶稣基督，对吗？所以就好像河东两个半支派为其他的支派所做的见证是美好无比的，所以呢，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是要彼此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为主做见证何等美好，这是神的呼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我要提醒大家，我要挑战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平时有没有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去传讲神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用我们的生命去彰显神的福音呢？别忘了，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让教会成为一个云彩般的见证人所聚集的地方。就是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他会发现这里有一朵云，见证的云。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基督徒要去做美好见证，就好像河东两个半支派建立了一个政坛，为了要见证他们的信仰给他们的弟兄看。好，但是这一段经文还让我们有另外一层的看到另外一层含义啊。你们仔细看，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用什么来做他们的信仰的见证呢？或者说我这样问哈，河东两个半支派所建立的这个坛长什么样啊？我们很清楚吗？这个政坛是按什么？28节，按照耶和华的祭坛的样式建造的，是吗？前面已经说过了吗？对不对？好，那祭坛是指的什么？我们前面也说过了，这个真正的祭坛就是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在那儿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祭坛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祭坛。也就是说，做见证的真谛是彰显十字架，是彰显主耶稣的十字架，同意吗？我们的信仰的见证一定是这个十字架救恩的复刻版，对不对？不过我这边稍微要提醒一下啊，前面讲过了，祭坛不是正坛，我们做出来这个信仰的见证是没有拯救功效的，这是一个彰显十字架的一个见证的坛，而不是一个救赎的坛。因为天地下只有一个救赎的坛，祭坛就是十字架，明白吗？正坛不是祭坛，这个我要讲清楚的哈。 所以我们不是像主耶稣那样上十字架拯救罪人，救赎的工作神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做的是叫做跟从主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让人看见十字架的样式。我们走十字架道路不能拯救别人的，是不可能的，让人在我们拯救我们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这个时候看见十字架的救恩，这样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走十字架道路这个方式去见证了十字架的救恩。大家明白吗？哦，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做见证呢？就是跟从主耶稣基督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信仰的见证，明白吗？啊，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刚才讲了有一个见证人叫施洗约翰，但我想讲另外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更清晰的让我们看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就是我们亲爱的使徒彼得。彼得真的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啊。我们从彼得身上就可以看到啊，其实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因为彼得的生命是效法基督的，对吧？好，所以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哇，太奇妙了。其实彼得一开始不是一个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是有个过程的哈。那什么过程呢？啊，首先，彼得这个十字架道路应该怎么走哈？首先要谦卑悔改啊。在彼得一开始跟从主的时候，他是骄傲的啊。我们曾经在叫得人渔夫这个比喻啊，这个故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啊？得人渔夫这个故事写在路加福音当中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发现彼得原来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他被福音的大能折服，然后谦卑下来啊。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讲完道以后，就跟门徒们说啊：“你们把那个船啊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然后彼得是个渔夫，他打了一晚上鱼，他都没打到鱼。这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你去打鱼去。”彼得的骄傲马上就显露出来了，因为他觉得他是个专业渔夫，耶稣从来没打过鱼，至少我没看见过，你叫我们去打鱼真的能够有鱼吗？但是呢，他出于礼貌他还去打鱼了，结果打了两船鱼。这个时候彼得突然发现耶稣是神，他是个罪人，所以他就跪下来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呢。”我告诉大家，当这个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谦卑下来了，并且有悔改的心。十字架道路，要踏上十字架道路的人，骄傲的人是踏不上去的，明白吗？只有你谦卑悔改，你才有可能踏上这条十字架道路。如果你心存骄傲，你是不可能走十字架道路的。跟彼得的例子相反，就是那个富足的少年官，对吗？他不能够谦卑悔改，不能够降服下来，他心里面还有他的这个金银财宝，于是他就不能够跟从主啊。所以要想走上十字架道路，做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就必须先谦卑悔改，这是第一个。那么接下来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不光要谦卑悔改，他要真正的认识十字架道路是一个怎样的道路。我问大家，十字架道路是个怎样的道路？有人说荣耀的道路，是啊，没错，但是我告诉大家，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啊。主耶稣有一次把门徒们拉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立比进行门训啊。这时候呢，主耶稣就问大家说：“你们说我是谁？”哦，彼得又来了，他很兴奋，他代表众门徒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OK， 哎，这个回答非常的好啊，标准答案啊，因为是天父启示的，对不对？所以主说 OK， 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句话的韧性基础上面，对不对？但是这句话这个韧性是不是代表一个人真的认识到十字架道路呢？完全没有。因为主耶稣接下来就告诉门徒一句话，他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就是这个 耶稣说我将来要走一条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的终点就是被杀献祭。这个时候彼得就不愿意了，他拉住主耶稣劝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你们觉得这个当时的彼得能够认识十字架道路吗？他完全不认识，对不对？于是主耶稣就耐心地教导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走十字架道路。你光有韧性，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还不够，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必得着生命。所以十字架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上吊生命的受苦之路，对不对啊？所以彼得虽然有正确的韧性，就好像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一样，但是他却不认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一个要最终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必须先要认识十字架道路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好，有了谦卑悔改的心，有了对十字架道路的认识，够吗？还不够。第三点，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还需要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都读过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对不对？当时主耶稣这个挽起袖子束上腰带，然后跪下来，然后给每个门徒洗脚。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哦主啊千万不可啊。为什么彼得不让主洗脚？彼得有他的固有价值观，对不对？他认为这个老师，这个主应该高高在上的，却没想到主的表现如此的卑微。弟兄姐妹，当一个卑微的人来到你面前，我告诉你们，八九不离十，你会觉得他真的很卑微。但是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因为主耶稣也是表现的这样的卑微，但是他是荣耀的君王，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教导他，我若不洗你的脚，就与我无分了。主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主耶稣要纠正彼得的想法，主耶稣要让彼得放弃他的固有的价值观，真心的接受他这位降卑的君王的服侍，对吧？所以一个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必须要放下自己一切的价值观，单单的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那么彼得学会了没有？当时我看他学会了一点点，但是还没有完全学会。这个功课很难学，把自己的主权和价值观放下很难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后来不久彼得就勇敢地说，主啊我愿为你舍命，然后却被主告知说，你三次不认我，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又冲动地拔出一把刀，砍掉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那是在耶稣要被捕的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对不对？但是耶稣却说，不要这样做，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对不对？还有一次记得吗？那个彼得看见主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他也要去做同样的事，结果要沉下去了，然后他赶紧说，主啊救我啊。这些例子都看到一个不成熟的门徒，他没有把主权交给神。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这个时候彼得的心开始转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是要学习着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掌权，放下他所有的价值观，人的价值观，放下他所有自己的想法，完完全全听从神。第四个阶段，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必须专注于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分心，被其他的各式各样的事物分心。主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与门徒们在加利利湖边相会然后他也把彼得的将来告诉彼得。他说，彼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你要跟从我走一条十字架道路啊。你看后面约翰福音21:19就解释了，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但是呢，彼得听懂没有？似乎听懂了，他将来要去哪里，他要走一条十字架道路，但他还有一个阻碍，分心。 约翰福音21章20到21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说，主啊，卖你的那个门徒是谁？估计那个门徒是约翰，对吧？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彼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他还要跟人攀比谁走十字架更专心，对不对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分心，走十字架道路是要专心致志的，你管别人干什么？你看别人的眼光干什么？他们的眼光可能是，他们对你的评价不见得是对的，只有神对你的评价才是对的，只有你的内心知道你做的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不是为主受苦的，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必须专注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直到他的人生的终点。后来彼得传说在罗马受难，他是在道定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受难的。为什么？我相信他学会了，巨大的痛苦没有使他的这个心没有使他灰心，他愿意为主摆上一切，他成了一个专注于十字架的人，他成了一个让主在他生命当中掌权的人，他真的认识到这个十字架道路是怎样的，他谦卑下来，就像他的主一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政坛何等美好，你说什么叫基督徒的政坛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当一个人愿意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弟兄中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也让他的弟兄认出他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那么最后我要谈一点哈，忘了讲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一个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见证人还有个特征，就是他充满爱。他爱主已经超过了爱世上任何其他的事物，包括他的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生命。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耶稣升天之前啊，他知道门徒们即将要走十字架道路了，因为他升天了。这时候他问彼得三次，什么问题啊？彼得，你爱我吗？为什么这样问啊？因为十字架道路是一个爱的彰显。如果我们今天不爱主，我们也不会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爱主，我们是走不上这条十字架道路的。约翰一书4章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十字架道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是用他一生去学习爱，去为爱受苦，最后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因为十字架这是人间唯一的真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了这段讲章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内心有没有起一点点涟漪。我们是一个做见证的基督徒吗？还是个混日子的基督徒啊？我们见证的是那个祭坛吗？十字架的祭坛呢？还是在见证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我们有没有像河东这两个半支派的弟兄姐妹们一样，去积极的顺服忠心的见证我们的信仰的？所以这段经文希望大家能够切记，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信仰的见证。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你的话语何等美好，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呼召何等的圣洁。是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们信仰的见证，那美好的正坛。祈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走上这条道路，见证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